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跟国际局势以及我们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还是来快速看一下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啊，今天是进入到了第八天，双方有进行第二轮的一个谈判啊，但是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双方是说呢，可以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走廊啊，就是在这个撤离疏散平民的时候呢，可能暂时停火啊，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有达成共识，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定下来说这个人道主义走廊，就是帮助平民疏散的这个窗口啊，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啊，那么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确认。那么目前呢，俄罗斯军队是继续深化对于乌克兰南部的一个攻击。那么俄罗斯军队是在今天啊，已经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弹药库啊。那 Fox 有这个公布一段现场的这个视频，那从这个视频上看到真的是触目惊心啊，整个弹药库被轰炸之后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啊。那虽然俄军的这种炮轰呢非常的猛烈，不过目前呢这个乌克兰仍然是在控制着这个首都基辅啊，并没有这个沦陷到俄军手中。那么俄军方面呢是今天占领了入侵以来的第一个主要的乌克兰城市，是南部的一个战略重镇叫赫尔松。那么呢是在这个今天就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啊，打算围攻其他的这个城市啊，炮火是非常的猛烈，已经加强使用重型的火炮啊，袭击了平民的社区。那么乌克兰总统呢今天是宣布啊，为了进行这个反抗呢，他不是之前在国际上有招募叫做各国的志愿军吗？他说现在第一批啊，来自各国的一些这个战士们呢已经到了乌克兰了，大约有16000人啊，会帮助乌克兰来进行打仗。那么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呢是乌克兰内政部啊，内政部的一个副部长叫做安东·赫拉申科，他呢有提出一个警告，说俄罗斯的军队在逼近乌克兰，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核电厂啊，这个核电厂呢是在这个当地叫做安赫德市啊，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之一。他说在那边的这个炮火和军事斗争呢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一个放射性的灾难啊，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警。那么针对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紧张局势，今天美国总统拜登还有副总统他们是在这个内阁会议室哈，召集了一个会议，就是继续讨论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那今天呢白宫也是进一步公布了啊，对更多的俄罗斯寡头进行制裁的一个新的名单啊。那么今天白宫还在总统战情室呢和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日本的领导人举行了一个安全的视频通话啊，那这个通话呢是讨论说乌克兰的战争对印太地区局势的一个影响，不过这个会谈呢并没有对记者对外界开放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白宫是打算说提议啊要给乌克兰捐助100亿美金哈，那么作为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援助啊，那现在这个是白宫提出来的，要有待于国会两党两院进行一个审议啊。那另外呢今天美国还提出了一个就是叫做临时保护身份的计划，给在美国的一些乌克兰人呢可以让他们得以就是继续 maintain 他们在美国的这个身份啊，不至于被这个在目前战事的情况下呢被驱离美国。所以这是相关啊美国所做的一个这个措施和回应。那么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关注一个消息啊，是乌克兰媒体观察者报道出来的。那现在我节目开始之前想试着从更多的这个媒体啊去核实这个消息，暂时还没有啊。但是呢是这个乌克兰观察者报呢是报说在乌克兰3月3号当地时间晚上的时候啊，乌克兰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呢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的宿舍啊进行了开炮射击。那么这一场射击呢导致13名学生是死亡，那么在死者当中呢还包括4名中国的学生，还有1名印度的学生，那另外还有6名学生受伤了。那具体的死伤人数呢还在统计当中啊。 但是呢，这个四名中国的留学生，这个在战争中，受到袭击身亡的这个消息呢，其实还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哈。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那先跟大家来这个更新一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关心说，被困在乌克兰的这些华人、这些中国人该怎么办啊？其实这几天网上陆陆续续有很多消息传出啊，因为这个中共使领馆呢，这个几次许诺的一些撤离的方案都没有成型，导致当地的一些华人呢和留学生是非常的这个焦虑哈、啊，真的身处危险当中，也感到很绝望啊。那上周基辅在第一次传出爆炸声几个小时后呢，当地的这个中领馆的社交媒体曾经是发布了一份撤离航班的登记表，但是呢后来就给取消了，然后呢说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啊找了一个大巴。那中共的党媒呢是有报道称哈，就是说前两辆大巴已经到了这个摩尔多瓦。那么但是对于那些上不了大巴的人，因为想想两辆大巴才能装多少人呢，那对于更多那些没办法登上大巴的人呢，这个中领馆只是公布了一个说火车时刻表，说坐哪趟车能到摩尔多瓦哈、啊、再去撤离。那很多华人看到之后就觉得说，这实际上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自找生路吧，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到从这个乌克兰撤离了。那么一位这个哈尔科夫滞留的留学生哈、啊、中国留学生在3月1号的时候曾经接受财新网的这个采访，就说啊，他说其实在哈尔科夫有很多华人和留学生都没有撤离啊，但是这个城市在激烈的交火当中。那么火车站附近呢，在当时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内也遭到了炮击啊，他说根本没有办法啊，这些中国留学生根本没有办法撤出来。那当地有一个这个中国人华人留学生的社群呢，据统计至少在这个城市哈尔科夫有400多个留学生滞留在当地，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在那边工作的哈。那么有一个在乌克兰，就是这几天其实牵动很多人心的呢，是有一个女生啊，在乌克兰，后来证实她是在基辅的一个留学生，然后她就哭诉说根本就没有接到撤侨的这个安排的通知啊，她也找不着车，就是真的非常绝望，非常的崩溃，几百次和中共的大使馆联系呢，对方都是冷冰冰的哈、啊，让她自己撤离，要不然就原地等着。那么这段录音我想如果在社交媒体上，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听到了哈、啊，听了之后真的非常的难过。她就说，她说真的他很害怕呀，只想让国家来帮他，但是呢他说你总是让我们自己撤自己撤，天天在微博上说国家与我们同在，但是他说你现在这种态度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呢。这个女生非常的绝望哈。那其实呢在这个战争开始之前啊，美国已经多次发布这个通知哈、啊、发布提醒，就说乌克兰啊会遭到这个俄罗斯的轰炸呢，会遭到这个战争的入侵哈。当时就是已经敦促美国的公民离开嘛。那其实中国的这些公民呢，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原本应该也有这样的机会哈，接到这个撤离的通知。其实在这个2月24号入侵的几周以前，很多国家不光是美国、英国、日本，好多国家都是将他们的外交官撤出了，并且敦促本国的公民离开哈。那么但是呢在这个中共方面，他们一直淡化这些这个军事的警告，在入侵前几个小时，就是已经炮火这个俄罗斯的军队都打到边上来了，开战的几个小时前，中共的外交部还在反驳说这个俄罗斯要发动攻击的这个说法啊，就说美国造谣，说加剧这个紧张的局势。但事实证明呢，美国的提醒和情报是准确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对于这种情况啊，德国的马歇尔基金的一个智囊团，他是驻柏林的高级研究员，叫做安德鲁斯莫尔啊，他就说呢，他说其实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的结果啊，就是把自己的公民，把中国的公民置于危险的境地啊。所以接下来对于滞留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些这个中国同胞们啊，这些留学生们该怎么样安全的撤离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湾区哈、啊、还有我们加州今天发生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也是受到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个战事的影响啊，美国其实不光是美国，全世界的油价都在节节攀升，因为原油的价格受到冲击在猛涨啊。那根据这个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统计呢，今天啊 在我们湾区已经有5个县啊，5个county的油价全部突破了5美元大关啊，每 gallon 是超过5美金了。那么当然，这个超过5美金的油价，可能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啊。但是呢，今天是第一次哈，有5个县平均的油价超过5美金啊，这又是一个油价上涨的一个这个一个突破哈。那旧金山呢，平均油价已经是5.067哈 ，San Mateo 是5.042。Sonoma 是5.087，全部都超过了5美金啊。Alameda、Contra Costa 都4.99啊，都是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当然，我今天在东湾已经看到有最高5.3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那主要驱动因素就是受原油价格的这个影响嘛。俄罗斯入这个攻打乌克兰之后呢，每桶原油的价格是上涨一度超过110美金每桶啊。那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八月份的时候，不是去年八月，油价在每桶是60美金左右，上个月呢是涨到每桶90美金，那现在我们看到超过100美金啊，就大家知道这个成本是翻了多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加州哈、其实是就算全美油价涨、世界油价涨，我们加州都会更高哈，因为受到特殊的这个配方啊，还有更多的这个汽油税啊，包括加州的这些税费的影响，我们的油价是比全美的平均油价还要高得多得多哈。不过今天看到一个加州州立大学叫做斯坦尼劳斯分校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葛克切索伊米尔教授呢，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做了一个预测，他说大家别看现在这个油价很高，如果这个战事继续的话，然后美国也没有更多这个解决能源短缺的这个危机的话呢，那么加州人的油价很可能冲破7美金啊。当然他说的这个就是更夸张的一个预测的结果了，我想很多开车上路的朋友都不希望看到这样啊。但是我们确实面临着即将油价肯定还会再涨的一个节点，就是很多运营商在加州4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要使用这个不同的油的配方啊，叫做夏季混合汽油。那这个汽油呢，是防止汽油在高温下过度蒸发啊。那这个的成本呢，会是至少每 gallon 多2毛钱哈。那么这种这个油的配方的变化呢，本身在加州就是一个固定的成本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多加州的一些立法代表啊，那主要是共和党籍的一些立法代表，包括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Kevin McCarthy， 他就呼吁啊，就说加州的因为各种成本都在上涨，但是呢，说这个根本的原因，说解决这个油价上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一定要摆脱就是对外国石油的一个依赖。所以呢，他是呼吁说啊，要加州还有全美各地呢，一定要争取能源的独立哈，加强这个能源的生产能力，而不是依赖外国的能源，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现在国会当中之前不是有一个这个老牌的民主党议员曼钦也在 push 这个拜登啊，做出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恢复一些输油管计划呀，加强美国自给自足的这个石油供应能力啊等等，在国会方面哈也有类似的这个呼吁的声音了，那接下来就看他们到底怎么做了哈。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加州州长纽森提出的一个新的计划哈，是打算立法强制一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还有毒瘾的一些无家可归者呢，要让他们接受强制的治疗。那么纽森的提案是说，加州所有的县啊，要在民事法庭建立一个心理健康部门，专门为那些有心理还有精神疾病的人呢提供治疗。那么这些患者啊，一旦被提起说需要治疗的话，他就必须要接受治疗，不然可能会面临刑事的指控。那么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呢，这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会被非自愿的，也就是强制的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面哈，或者被延长监护权，由这个法院指定一个人哈为这个患者来做决定。 那加州公共卫生部的部长啊，Mark Galli，他是支持这个纽森的提案。他就说，这个计划呢，可以让加州7000到12000人哈，有严重精神疾病和毒瘾的无家可归者，就是受益哈。当然，参与这个计划的不限于是无家可归的人，也可以由一些社工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患者的家人，他们觉得无能为力哈，也可以。提交申请哈，让相关部门进行这个处理哈。那有些无家可归的权利倡导团体呢，是反对这种强制医疗的行为。那纽森呢，是回应到说，他认为现在街上有些明显是处于困境的啊，无家可归者，他们会咆哮、会恐吓，甚至是攻击别人。他说，在这种时候必须要面对，而不是说再谈公民的权利了。那么这是纽森的一个回应哈。加州议会呢是去年批准了120亿解决无家可归的这个住房问题。那今年纽森原本是提议再追加20亿美金哈，就是用来收容有精神病或者行为障碍的一些无家可归者。那目前不知道啊，纽森的这个新计划会花费多少钱。那么对于这种现在啊，加州如果有成瘾或精神障碍的人呢，他们是在各种公共机构啊、医院啊、法庭、监狱之间打转哈，确实缺乏一个地方管理这类人的健康。那么加州的一个旧金山的一个试餐市哈，就是 Rafael Mandelman，他就说呢，加州现在缺乏这种法律框架的管制哈，针对这种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这个无家可归者。他说，在旧金山街头那么多精神失常的流浪汉，但是最终其实只有2个人被接受强制治疗啊。但是现在纽森的这个提议呢，并不是说通过了，还需要加州立法会的一个审议啊。后续有什么进展呢，我们再跟大家更新。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